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娱乐资讯夜笙歌，七天不停为你播。
少林门功夫学院是一所传授正统中国功夫，如李小龙的截拳道、双截棍及少林南北拳术、刀枪剑棍、醉拳醉棍、太极拳、养生气功、内功等，适合各种年龄层。特聘中华民国国家级教练钟永济亲自教授。你想送给孩子们一生最好的礼物吗？就请送到少林门。我们的武馆在 New Peters 及 San Mateo， 详情请电408-956-8977，408-956-8977。
Daddy， 我今年拿到好多红包，可以带我去买玩具吗？
这样吧，宝宝，我们先坐下来，一起计划如何使用这笔钱。
孩子升学计划、个人退休规划，保障家人的幸福及未来。雷端健 Daniel Loy。资深理财顾问，专业角度，真诚出发。咨询电话408-329-7549。
在网上找好看的中文节目真的好麻烦哦。
那看 9x9.tv， 好看的影音频道都帮你收集整理好咯，连玩具的节目都有。
那月费一定很高咯。
完全免费，只要上 9x9.tv 就可随按随看。Remember, that's 9x9.tv。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周芬娜时间，我是自由作家周芬娜。我今年的新节目《周芬娜时间》将为大家介绍世界各地的旅游名胜、名厨名菜和每道名菜背后有趣的典故。我也将为大家专访知名作家、艺术家、音乐家以及各行各业的精英，探索他们有趣的人生故事。每个礼拜五早上11点钟到12点钟，请您锁定《周芬娜时间》。各位听众好，我是周芬娜。好高兴今天又在空中跟大家见面。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目前进行的节目是周芬娜时间。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呢非常有趣。周末快来了，您要做些什么事呢？我建议您去看今年2012年的这个 Academy Award奥斯卡金像奖的两部好电影，一部是 The Iron Lady 铁娘子，还有一部是大艺术家 The Artist。 那为了跟大家介绍这两部电影呢，我今天特地请到一位专家，就是张恒辉，工长张，永恒的恒，安徽的辉，英文叫 Henry Chen。 他很懂电影，他也在加州戏谷呢创立了电影跟文学的俱乐部 Silicon Valley Movie and Literature Club， 简称叫 SVMLC。 因为他也是我所创立的紫藤书友会会员，所以我们平时也常常在一起交流电影。我们现在就请那个 Henry Chen 讲话。哎 Henry 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哎，可不可以先请你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的戏谷电影和文学俱乐部的创会经过啊？
那个俱乐部是2006年创立的啊，当初是主要是给员工一个有一个娱乐这样。
对不起，什么员工？
员工那时候就是有一个我们做那个 smart car 的一个公司。一个 startup 公司
哦，这你创的公司。
对，
什么是 smart card？
smart card 就是说你譬如说你 credit card 的哈、sim card 就是 smart card 的，这些都是用 smart card 做出来的产品。对，
所以那时候创会的时候有多少人呢？
刚开始的话，事实上只有4个。因为我们公司的对面有另外一个老钟的公司，老钟的 CEO 常常来串门子，所以就这样创立一个，就是大家弄一个电影俱乐部这样。
那创立的是年那是哪一年？2006。所以到现在2012年啊，
对，
已经都有6年的历史。
对，
所以你的历史跟我的紫藤书友会一样久，哎，
对，差不多
都是6年。哎，当初像我创会的时候，只是说有几个爱书人啊在一起交流，也只有6个会员。
对，
原来想去几次可能就没有了，
对，
没想到大家聚个不停，那会员一直增加，然后到现在已经不知不觉聚了6年。你的电影俱乐部是不是也是这样？
对。对，后来我刚开始是员工，就员工，然后有他们的朋友种种，所以越来人越来越多这样。
嗯，
现在差不多，我想二十个，不知道有没有？
哦，有20个。对，我参加过一次你们的讨论呢、啊，就上回我们讨论一部名片叫做《戴珍珠耳环的女孩》。
对，
《A 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
嗯哼。
原来原著小说是得到那个New York Times 的 bestseller， 改编成电影。
对，
那讲的是荷兰画家 Vermeer 的故事。
嗯，
那可不可以先请你先介绍一下哈？
我们那个电影哈，电影就是说是一个会员他介绍的。我们想看那个电影，就那个有一本书哈，书大家很喜欢。从书里面，事实上从书开始来看电影这样。
嗯，我先看书。那你觉得那是一部好电影吗？
我认为书比较好，电影没有把书的那重点把它改编好。
好，通常都是这样子。像我看那个《Gone with the Wind》那个飘啊，
对，
我也觉得那小说很动人。可是改编成电影以后，你觉得因为它太浓缩了哈，那很多因为人物哈很多哈，好像都是这样出现2分钟就没有了。很多人没有看过原著的人也看不得不太懂。anyway， 反正这个就说电影是文学的大众化了哈。如果有文学作品可以改编成电影，我们都是觉得很高兴的，表示它真的受到这个大众的欢迎，不是小众。那像今年得奥斯卡金像奖的2部电影是《The Iron Lady》跟《The Artist》。哎，至于奥斯卡金像奖的来源，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呢？
奥斯卡的是在1929年开始的。当初就说那个电影公司他就是创立一个奖，然后来 promote 电影刚开始有一点点就说这些大公司哈，大公司大家讲好说谁得奖，有一点那味道啊。
嗯，
后来
事先约定好的。
对对对对。后来就越来越扩充，现在差不多有6000个会员。
6000个。
对。哦，玩家说现在不大可能说谁要主导这样哈。
哎。
就比较公正。
现在比较公正了。
嗯。
那至于这个奥斯卡金像奖，其实英文是叫 Academy Award， 为什么后来变成大家中文都叫奥斯卡金像奖？这个字由来你知道是什么吗？
奥斯卡主要是那个就是那 statue 吧，那个奖项，那个就是当初那个铸造，反正你就说你要奖，总要给人家一个讲座嘛，哈。讲座是找一个墨西哥的演员呢，墨西哥人他就说拍照用裸体拍照的
哦、oh.
从那个拍照以后，然后就有一个艺术家把它弄成一个讲座其中有一个人哈，那看到讲座说啊，那很像我的 uncle Oscar 哦，所以这名字是基本上从那个有好几种版本呢、
啊。对，
其中我比较喜欢的版本就是有一个人看那个像座，好像啊，这是好像长得很像我的 uncle 那个 Oscar 这样。
我也听到这个版本，我听到另一个版本是说跟影星那个 Betty Davis 有关，因为他有一只小狗就叫。奥斯卡有一次他带着这只狗到片场去晃、
嗯、
然后呢因为那时候他也被提名了、嗯、
对，
然后他就说不如这个奖就叫奥斯卡金像奖，这是我听到的版本、yeah， 那以下呢下面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再来跟大家谈今年的最佳电影跟最佳女主角。
今天我们请到湾区知名的保险经纪 Nancy 苏来到我的节目现场。Hello Nancy， 你好。
哎，丽红你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Nancy 孙，代表美国人寿生前利益万全保。
Nancy， 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话题呢？
是，今天呢想和各位分享这位伟大的开刀医生 Dr. Maurice Barnard 他的讲的一个故事。那这位医生呢，他是非常有名哈，他在1967年和他的哥哥呢是第一次成功的为人类做心脏移植的这个成功的医生啊，这是一个历史故事了。而且呢他不但如此，他还是一位提倡并且发明人寿重大疾病保险的大工程。
重大疾病指的就是万全保中的八大重病吧？
是，可以这么说。而且呢其中是也最主要还是以这个癌症、中风和心脏病为主。那我希望今天借此呢能让各位呢更了解深层利益万全保对它的来源和这个它的重要性。
各位朋友请听听看是什么样的故事，顺便请先记一下 Nancy 的联系电话，她的电话是408-489-0591
是，这是一位年轻的单亲妈妈，她有两个小孩，得了癌症，结果呢，就是她就去看医生哈，后来呢，是肺癌，那医生帮她切除了以后呢，她在医院住五天，然后休息了三个礼拜，她就赶回去工作了。
这么快就回去工作吗？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工作的呀。
是的，没办法呀，两个孩子都还小，她又没有积蓄，一家人要吃饭、付房租啊，所以这些生活费她都必须要的，所以他必须要工作，没有选择。差不多呢，他这个病了两年以后呢，他又回来了。这位女士她的病她的癌症扩散了，来见医生。那么她这个样子她看得糟透了，非常憔悴，人呢就是这整个都皮包骨，脸都这个整个凹下去了。Dr. Barnard 呢就是帮她看了以后呢，她说她真是不知道她当初怎么走进这个诊所的。后来呢她就走的时候呢，她建议她回去多休息。你知道这位小姐怎么说吗？
她说什么呀？
她说啊，医生啊，我刚刚才从我的工作赶过来，我现在必须要赶快再赶回去，我还要做事呀。这一次呢，这位小姐呢，她在离开的时候呢，她的表情非常的绝望，因为她自己知道自己已经很不好了。她很慎重的向 Dr. Barnard 说了一声再见，就赶回了工作。果然呢，三个礼拜以后她就去世了。
这真是一个非常可怜的遭遇，真的是非常令人同情。
是啊，根据 Dr. Barnard 的说法呢，这位可怜的女士呢，她为了生活哈，她必须要一边承受着这个病魔的这个摧残，还必须一直到工作到死为止。那好在呢，她还有一份传统的人寿保险，在她死后留给她的一双儿女。可是呢，她自己的人生真的是惨不忍睹。
像这种癌症病患的例子其实非常普遍，可能发生在每一个得病和这个没有这个重大积蓄的这个人身上。对了，他的保险如果是生前利益万全保就好了，如果大笔赔偿金，他可以不要去工作也不用死嘛，还可以好好生活。
没错没错，这个生前利益万全保呢，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在人生病的时候他有这笔钱，可惜这位小姐他没有。也因为这个关系呢， Dr. Barnard 呢他决心要推崇重大疾病保险来保障这些所有有重病的人，结果他成功的变成把这个事情办成了。而现在呢，我们美国人寿呢，它更成功的将重大疾病放到我们的人寿保险中，这样子呢，让我们所有有这个人寿保险的人呢，都可以有重大疾病的保险。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生前利益万全保。
所以说，万全保真的蛮重要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向这个 Nancy 啊咨询一下关于这个万全保的事情，可以打他的电话，他的电话是408-489-0591。好，说起来啊，那我们这一代真的很幸福，常常在手边有很多好的资讯，只是不知道包括万全保在内呢。
是啊，所以呢，我会一再的到你们电台来提醒大家，这个生前利益万全保的重要，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到。根据哈佛大学的研究报告，在美国破产的人数呢，中间有二分之一的人哈，都是因为医药费付不出来而宣告破产，而这些人呢，很多人都是有保险的，健康保险。
哇，是啊，现在更糟。医疗保险又贵，保障范围也小了一圈。
是啊，美国人寿的生前利益万全保呢，可以为您的人生把关，预防呢，在万一得了重病或是需要长期看护的情况之下呢，你可以有一笔重大的这个赔偿，拿到这笔钱，不但可以帮我们付掉身边所有的债务，更能够保障我们的家人的安定的生活。
各位朋友，再次告诉您 Nancy 的电话，她的电话是408-489-0591，408-489-0591。
啊，谢谢谢谢，这个 谢谢丽红，也谢谢各位湾区的朋友，谢谢您的支持，也祝你大家幸福快乐，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好，谢谢大家。
各位听众好，我是周芬娜，我目前进行的时间节目是周芬娜时间啊。我们现在进行的还是继续第一个单元的访问，介绍今年2012年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电影。现在在我们节目中现场访谈的是 Henry Chan 张恒辉先生。今年获得这个最佳女主角的是 Meryl Streep 那他所主演的电影是 The Iron Lady 铁娘子里面的前英国首相柴切尔夫人 Margaret Thatcher。那我们现在就先请这个 Henry 谈一下他对这部电影的感想。
The Iron Lady 是讲就是说那个就英国 的女首相啊，唯一的女首相的一生的事啊。那整个电影事实上他讲一生的话，但是用两个小时来讲哈，有一点点就是说千短的哈。但是这个电影有一个大家非常值得去看的，就是看那个 Meryl Streep 的他的演戏，那的演技啊，那叹为观止啊，他各种基本上你看出来，他基本上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这个有这种演技的人非常非常少，但是这个电影有几个缺点的，第一个缺点就是说他用两个小时来讲一个人一生的故事，这是事实上相当难的，因为时间不够，所以 他只好说用有点流水账这种 来记述，没有办法很深入的那讲他的一生。还有我想最 controversial 就是说他最后就是说用就是说那个老人痴呆症来回忆他的一生了，那个有必要用老人痴呆症这个手法来回忆，这个很 questionable， 因为老人痴呆症的话你人看的人会不太清楚说他这个那个女主角在里面想的是不是真正是这样想的，所以这个有值得就是说
商榷之处，
商榷，对
对。那我要补充的是，我很同意 Henry 的看法。那其实上，撒切尔夫人当英国首相整整有11年，从1979年到1990年，她那时候也是我的偶像之一，就真正的铁娘子，就女人能够在那种英国经济衰退，而且那个有内忧外患，比如说还有 Faulkner 群岛事件的环境下，能够坚守立场赢得胜利是真的非常不容易的，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可是我觉得他居然用他那个老年的时候说得了这个老年痴呆症去回忆他年轻时候的光荣事迹，那种好像很无奈又很哀伤的样子。那问题 Meryl Streep 演技又这么好，那样看着觉得太可怜了，可怜到想落泪。哎，好像他有妄想症，老是以为他老公 Dennis 好像还没死，还坐在他身边陪着他那个样子。你就觉得说这个电影是不是特意要贬低这个 Margaret Thatcher， 因为譬如说你拍伟人的那个传记电影，如你说毛泽东吧，或者是孙中山吧，通常都会 focus 在他们黄金时代，事实上他们最后也都是得病而死，而且 都死得还蛮可怜的，就不会用这个角度去诠释他们，所以我不同意这个电影的地方。不过就这个电影就说你对那个 Thatcher 夫人在那个 Faulkner 事件的处理方法你有什么看法？
这个女首相哈，她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说她是 uncompromise 啊，非常做就想什么她做哈，而且后来事实上很多都证明她是对的哈。Ian Faulkner 的话，当初他决定参战了哈，美国的一个国务卿去拜访他说，你这个有必要搞得这么大吗？他。那个那柴切尔夫人顶他说你们假如说夏威夷被日本侵占，你不是美国也是劳民动众去维护夏威夷的主权吗？就说 他事实上、哦、那件事的话影响这柴契尔夫人的话，柴契尔夫人是他的第二任、哦、能当选很重要，是在福克纳的那个胜利、啊、
嗯，
对
对，没有错。因为那时候英国的面临这个改革阵痛期呢，而且屋漏偏逢夜雨，是战争爆发，这个阿根廷呢挥军攻击英属福克纳群岛，那撒切尔夫人面对这一个事件、基于英国人的自尊，然后执意出兵，有的批评他耗费国家资源，可是呢一开始虽然不被看好，可是以后呢英国居然连战连胜，终于夺回了自己的属地，而且也让国民看到英国经济改革的成果，这个戏剧化发展也让 Margaret Thatcher 的声势扶摇直上，成为英国最令人爱戴的首相。好，那个我们现在谈完这部 Iron Lady， 我们来谈一下得那个最佳影片的 Artist。 那这部电影在台湾拍成大艺术家，现在好像也在台，其实美国上演比较快，好像十一月就上，十一月上演，台湾要十二月才会上演这样子啊。Anyway， 那个我个人对这个片子，因为它是一个默片啊，所以可以得这个最佳影片，总是觉得有点怪怪的。因为现在默片不是一个潮流，或许因为它很特殊。不过我觉得默片的表演就是说，因为它没有对白，就是要纯粹要靠这个表情跟演技，而且很夸张，来让这个观众了解情节。事实上那个更难演，你是不是有这么觉得？
嗯，我、well, The Artist 我想他最大的成就是说，他在就说用现代的手法来表示那个，就说1920几年那个，是不是就快要100年前的那个电影的手法。而且他有办法做到说这个变成一个 mainstream 的电影了。
嗯，
好，像你到 IMDB 的话，事实上人喜欢这电影蛮多的哈，蛮多的。啊，我个人看法就是说你早期的默片的电影哈，有几个特色。第一个就是说那要动作要很大哦，就是说因为他没有办法讲话，所以那表演的方式是蛮夸张的哦。然后还有他用很多的 intertitle 哦，就是说你讲一下，然后忽然间冒出一个字幕啊哦。那个手法你假如在 The Artist 看到，事实上并那个两种现象并不太明显。第一个就是说他的 intertitle、哦、这个事实上并不多，而且他的表演方式蛮接近现代的表演方式啊。而为了达到那个的话，他们只好把那个整个剧本、哦、整个剧本的写法那个就是说那个把它分割成一部分一部分的话，完全你即使人家看了哈，他没有讲哈，没有 intertitle， 我们也看得懂这样哈。我想那个是他的技巧，蛮有那技巧的。
对啊，其实我看这电影，我觉得蛮 entertaining， 因为那个怎么讲？我觉得里面那个女主角叫 Peppy Miller， 对，她原来是一个新人嘛。那被那个男主角这个默片的那个名演员呐、啊，然后那 George Valentine 挑中，然后就乌鸦那个变成凤凰，把它变成，那时候刚好电影从那个默片变成有声电影，那他就变成最有名女主角，反而那男主角就因为他是只会演默片就落魄潦倒，可最后呢就说他们有一阵子就破裂，因为两个人那个发展的那个极端哈、哦。破裂，可是最后这个女主角就说她是个好人，她非常好心的去帮助这个男主角，把他带回影坛，然后呢，两个重新要一起主演有声电影，让他又重新那个重振声威，就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你看来觉得心里很安慰，可是同时又觉得有点老套，觉得这个故事在真实社会好像不大可能发生，你觉得呢？
我同意你的看法哈。这个电影哈，你看完基本上并没有觉得说那 emotional 哈 ，emotional 很那个 attach 哈，那故事也是 predictable 哈，啊，所以我们看哈，就是说，我想一看他的手法了，看他的手法就是现代用现代的眼光看那个默片，我认为还是相当不错的。
对对，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访问只能进行到这里啊、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我们继续第二个单元文学与美食。谢谢 Henry。
好。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乐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 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 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东湾乌伦华海水楼代理多家公司品牌产品，热水炉、冷暖气、各种管类、水龙头、厨房 sink 盘、餐馆专用油井。华海水楼东湾 Oakland 37街905号，510-261-6888，510-261-6888。
在网上找好看的中文节目真的好麻烦哦。
那看 9x9.tv 好看的影音频道都帮你收集整理好咯，连湾区的节目都有，
那月费一定很高咯。
完全免费，只要上 9x9.tv 就可随按随看。 Remember, that's 9x9.tv。
欢迎广告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 professionalmenu.com。 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啊，各位听众好，我是周芬娜，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目前进行的节目是周芬娜时间的第二个单元，文学与美食。我上几个节目呢，连续介绍几道红楼菜呢，像茄鲞啊、酸笋鸡皮汤啊、火腿炖肘子啊，乃至糖粥能等等，都引起大家很大的兴趣。上回介绍的王熙凤爱吃的乃至糖粥，因为制作很简单，马上就有好几个听众来打听做法，那我也当然在家里又试做了一番。那我发现呢，除了乃至糖粥之外呢，那个其实像《红楼梦》里面啊，他们提到的粥也好几，还有好几种，像贾宝玉信口胡诌的腊八糖粥啊，还有那个比较名贵的燕窝粥啊等等的。哎，那我今天都可以跟大家提一提。那大家知道有没有人统计过《红楼梦》里面所提过美食到底有多少种呢？那根据统计呢，《红楼梦》所提过的美食包括汤羹菜肴、酒茶粥饭，一共有197种之多。因为他的《红楼梦》整个故事的主轴呢，围绕着大观园发展，所以这些菜色呢，多半是家常小菜，都是家里可以自己做来吃的。那这些菜呢，就说在曹雪芹的时代呢，只有富贵人家吃得起。可是呢，其实在现代人来讲，这些菜呢，人人吃得起，这个食材都不昂贵，而且做法也都不难。那我上回也提过，可惜那个《红楼梦》这本书里面呢，他讲到的菜呢，附上食谱的只有茄鲞这一道菜，那其他的菜呢，只有名字没有做法。所以事实上制作红楼菜有很多的想象空间，所以很多大厨可以自己发挥。那近年来呢，中国大陆台湾研究做这个红楼宴的人很多，那我发现中国大陆研究出来的红楼宴呢，跟这个台湾的红楼宴又大不相同。那中国大陆基本上是那都是国家特级厨师在做红楼宴啊，像我特地去扬州吃过，因为为什么红楼宴呢？它这个红楼菜呢，它基本上是一种淮扬菜，因为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经在延州啊，对不起，他在当江宁南京知造的时候，在扬州管理这个盐官，就是那些是一个肥缺，他整天要招待客人应酬啊。他有一个习惯呢，就是每次吃过一顿酒席之后，一定要把他吃过的菜色还有客人都记下来，今天吃了些什么菜，有什么人来吃饭，哪一个人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对，都写下来。他甚至还接待过两次康熙皇帝， 所以呢他也特别记载了皇帝喜欢吃的菜色啊，下回呢就知道说他爱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可以加以改良，所以他对饮食是一个很用心的人。事实上饮食也是一种人际关系，你如果懂得饮食之道可以交到很多的朋友，官运也会亨通。那因为他有习惯做这些笔记呢，这本笔记后来也被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叫《居长饮传录》，记载了当时清朝的淮扬菜。后来曹雪芹写这个《红楼梦》的时候，他时候曹家已经破败了，他十几岁就搬到北京去，还没有落魄潦倒了。他为什么记得吃什么菜呢？就是因为参考他祖父写的这一本《居长饮传录》这样子，所以呢，里面提到这些菜呢，都要归功于他的祖父曹寅。我们现在就先谈一谈这种得到很容易的奶汁糖粥的做法。这个奶汁糖粥呢，我上回提到它出于第十四回呢，就是林如海顶反苏州郡，贾宝玉路易北静王。那宁国府的媳妇秦可卿病逝呢，他的公公贾珍要求王熙凤过府来协助办理丧事，那王熙凤也卖力展现他精明能干的能力。有一天清晨一大早四点钟呢，他起得大早准备开始一整天的忙碌。那梳洗完毕呢，他吃点什么来进补呢？他就吃这道奶汁糖粥，用香梗米制作的，才出门到宁国府去。那所谓的香梗米呢，它是一种河北产的优质大米，它的颗粒很细长，色带微碧，我在扬州也特地吃过，真的是颜色绿绿的，而且味道很好，是一种很好的当早餐的东西。可惜呢，我们这里买不到这个香梗米，所以要制作可以用这个 jasmine rice、来代替。那里面呢加了牛奶，加了冰糖，煮成甜粥呢，味道很好。这个其实哈，就这个牛奶甜粥呢，是一种很古老的食方，中医认为可以补虚劳、润五脏、养血分。那我呢，就特地在前天呢做一锅奶汁糖粥来给自己补一补，味道真的是很好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那这道菜呢，就说我用那个牛头缸啊，那个Smart cooker 那个不锈钢饭锅做还特别的容易，因为不需要看火。那这个米跟水的比例很重要，基本上呢你要用香米三分之一杯，水两杯，这是最基本的比例。因为这个粥煮出来要有点浓稠，不是稀的，所以吃的才会饱。你太稀的粥呢，你一下子就饿了，就挡不了饥。那你要用鲜牛奶一杯，冰糖一大匙。那为什么要用冰糖呢？因为呢，冰糖呢，它是这种经过提炼的糖，它的外观很晶莹洁白，味道甜，很清甜，它可以入药，它可以做糖果呢，也可以做小吃。那冰糖的成分呢，以蔗糖为主，那可以分解为葡萄糖跟果糖。中医一向把冰糖当一种药，因为它呢味甘性平，可以补中益气，还可以止渴化痰，所以他们在炼制一些药品啊补品的时候，一般都是用冰糖去炼，不是白糖。像煎制各种膏药丸散，什么川贝枇杷膏啊什么等等的，白凤丸啊，一定是用冰糖，不会用白糖的。那像我们蒸煮一些比较名贵的菜，像白木耳啊、燕窝啊，还有煮龙眼汤的时候，桂圆汤都是用冰糖，就是因为它特别有补气的效果。那冰糖呢，它虽然也是甜的，可是它的性质比较平和，它不会生痰，因为它可以化热，可是它又没有那个黑糖啊会让你上火的那个毛病，所以一般人也用冰糖来泡制药酒跟炖煮补品。好了，我们现在回来再谈到这个奶汁糖粥。我们刚谈到这个冰糖的药用，那做法是说，你要把这个三分之一杯的香米洗干净之后呢，先加水， 用这个牛头牌不锈钢饭锅 smart cooker 煮成焦稠一点的粥，大约是你就自动设定好像30分钟它就自动煮好了，也不要看火，不必怕这个粥会烧焦。然后呢，等这个粥煮好以后，你再加入鲜牛奶，再稍微煮一下，就不要超过5分钟，最后再加点冰糖煮溶即可。这个冰糖啊，只要一大匙就可以，不要放太多，免得太甜。那我还有一个心得呢，因为这个奶子糖汁味道虽然好呢，毕竟好像比较没有什么滋味，我要里面加了几颗杏仁一起去煮，哎呀，这味道真的好极了，又甜又香。我还要跟大家讲，杏仁其实分成两种，一个是南杏，一个是北杏。大家如果到这边的超市或中药行去买杏仁，他一般就问你说是要南杏还是北杏。大家知道这两种杏仁有什么不同吗？大家一定要买南杏，因为南杏是南，是南方的南啊，杏仁的杏 是甜的，北杏呢，北方的杏呢是苦的。所以呢，你要煮点心一定要买南杏，绝对不要买到苦杏啊。那这个奶子糖粥呢，我觉得最适合就是当这个日常点心吃，你可以就煮一锅啊，随时早上起来可以喝个一碗清清喉，哎，然后补点气，那呢过个两个小时再喝一碗，这样子热量又不高，然后呢因为早上起来总觉得有点口渴嘛，口很干需要补充水分，哎，就觉得很舒服，那个 水分得到补充，然后因为里面有牛奶又让你 有精力可以做事，而且减肥通常助消化，这就是奶子糖粥。那第二种糖粥呢，我发现呢，《红楼梦》有一个粥很精彩，就是什么呢，贾宝玉信口胡粥的腊八甜粥。那出处是第19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近日玉生香。内容是自从这个贾飞啊，就贾元春回大观园省亲后呢，贾府上下总动员，忙碌了一番。体弱多病的林黛玉呢，不生劳累，吃过午饭后就去睡了。那贾宝玉呢，很多情，怕这个林黛玉贪睡会睡出病来，就跟他这个闲扯淡解解闷，所以就信口胡诌了一个腊八粥的故事，把林黛玉比喻成耗子，就是老鼠，惹得林黛玉从床上翻身起来跟贾宝玉闹了一会儿，里面就说这道粥呢是贾宝玉信口胡诌的。至于那里面呢的内容是什么呢，贾宝玉说这个除了这个故事里面的腊八粥内容有米、豆子、红枣、香芋、花生、菱角、栗子所组成。其实呢，这个配方跟这个中国民间历来煮腊八粥的材料呢有点不同。那民间煮腊八粥的材料比贾宝玉所说的还更要丰富，像我现在找到这个台湾人研发出来的这个食谱呢，它的材料就有大约14种，等一下我就要念给大家听。那常常这个腊八甜粥其实不只是在腊八，就是说腊月12月8号吃了，平时中国人也煮来这个供应佛祖啊。那在古时候呢，中国人也常常用腊八粥来送礼贺节啊，它营养丰富，而且里面用的都是杂粮，就纤维质很多，事实上是一道非常养生的美食。那平时有空大家可以煮一锅，然后呢好好来补补身体。我现在就把这个材料跟大家讲一讲，配方大家仔细听啦。糯米1/2杯，小米1/3杯，红枣6粒，莲子10克，薏仁10克，花生10克，红豆10克，绿豆10克，杏仁10克，杏仁是南杏啊，栗子6粒，瓜子10克，松仁10克，葡萄干10克，冰糖60克，然后最后注意水要8杯，刚刚好，要煮成那个很浓稠的粥啊。那做法是一，要把我刚刚讲的前面10项材料先洗好，再加上8杯水， 用火煮一小时，只要要省时间的话，可以用牛头牌不锈钢饭锅，就设定稀饭功能，它就自动煮好，好像也是一个小时，你就不必看火，不会烧焦，就煮得很淡了。然后呢，你再把这个煮好这个粥啊，加上冰糖60克呢，再煮20分钟，这样子这个冰糖就融化了嘛。那你要起锅之前呢，再加葡萄干、瓜子跟松子仁即可。大家想到为什么还要加这个葡萄干，就是增加它的这个甜味跟这个铁质啊哈。那瓜子跟松仁脆脆的，吃起来有口感。因为这个腊八粥呢，它事实上软软淡淡的，加点脆脆的花生跟松仁，吃起来味道会更好。大家也可以试做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再继续我们的那个第三个单元——分腊厨房。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 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 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现在房屋市场开始活络，最近在 South San Jose 卖房子，收到 multiple offer。 资深房地产经纪人 Juliana 李文刚帮屋主陈太太卖掉了她的房子，现在请陈太太谈一下她的卖房经验。
Juliana 对市场很了解，做事非常有效率，一个礼拜就把我的房子卖掉了，因为是 multiple offer， 所以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
我是李文，想卖屋时请和我联系 650-857-1000。
FM 92.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有好康的优惠要报给大家哦。位于 Cemetery 和 Mill Peters 的少林门功夫学院，今年将推出全湾区第一套功夫、语言、科学三合一夏令营，对象是5至12岁的孩子，有太空探险、西部牛仔、沙漠求生等的自然科学题材。孩子们还可以学正宗少林功夫，学习正统中文和提升科学知识。我们在3月31号的 Open House 将介绍下学年课后辅导班的课程和接受 Early Bird 报名，名额只有20位，有兴趣吗？快尽早报名加入 Summer Camp 和 After School Program 吧，请电650-548-9988或上网 www.shaolinkungfu.com。 See you later。
黑色典雅高贵，就像黑珍珠一样珍贵。黑色沉稳自信，散发独一无二的个性。黑色令人神魂颠倒。
全新 California Lottery Black 刮刮乐，从其他5颜6色的刮刮乐彩票中脱颖而出，将为您赢得众人心羡的目光，带给您截然不同的新体验。
黑色高贵优雅，全新演绎。参加游戏者需年满18岁，请视本身情况购买。
各位听众好，我是周芬娜，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目前进行的节目是周芬娜时间的第三个单元芬娜厨房啊。这个单元由牛头牌不锈钢具赞助提供，就是 The Buffalo Cookware。那我今天要介绍的一道食谱是 XO 酱五彩烩鱼饼，用牛头钢不锈钢炒锅制作，不但不粘锅，而且色香味俱全，美味养生又健康。我昨天也在家里试做了一番，我现在就告诉大家秘诀。这道菜为什么会五彩呢？因为它用了很多很多的蔬菜，像碧绿的甜豆啊 string bean 啊，它浅绿的西芹就 celery， 还有黑色的木耳，还有红色的甜椒跟黄色的甜椒，这已经就有5种颜色了。然后配上这个鱼饼，我知道鱼饼刚买的时候是有点浅咖啡色的，可你要煎的这个两面金黄哦，然后再配上这个 XO 酱啊，还有姜呢，去拌炒呢，这道菜就真的是，香香喷喷的， 又下饭又好看又好吃又不油腻。那波特好吃的秘诀在哪里呢？就在鱼饼，你要买对这个鱼饼。大家知道鱼饼有很多种，我建议大家要用潮州的鱼饼，广东潮州人做的。因为它为什么？它比较厚，而且有弹性，而且软软的。不要买日本的鱼饼，因为日本的鱼饼呢比较薄，而且里面通常放有那个怎么讲，放有很多 preservative 防腐剂。那日文呢，这个东西叫天妇罗嘛 ，tempura。他们做这个关东煮的时候，通常也放一大堆鱼饼。可这个鱼饼最早从中国传来，还是我们广东潮州的最道地。那 XO 酱呢，我一般是用哪一个牌子？我用李锦记的 XO 酱。你只要买对了这样的原料，这道菜一定做得好吃。现在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做法，它做法其实非常的简单。我先跟大家再报一下材料，就是潮州鱼饼大约是一包，它那个一包里面啊有两大块，那把这个鱼饼先切条，先切成条状。然后呢，将那个黑木耳泡发呢切成细条，那红葱头、姜呢都要洗净切末，然后要将这个红色跟黄色的甜椒呢去籽，把种子去掉，洗净后也切成条状，然后将 celery 这个西芹呢也要洗净，切成一段一段的，然后呢。我们要拿一个牛头牌的牛头钢炒锅呢，冷锅放油，大家要注意到冷锅放油才会不粘锅。先放一大匙油，等油热又转成这个中大火，让这个油上面出现纹路的时候，再改成中小火呢，将你切好的那个鱼饼放进去，拿两面煎成这个金黄，然后它盛出备用。这样子，那鱼饼煎好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油锅啊是不粘的，所以还是很干净的。然后再转入中小火，放入 XO 酱跟切碎的红葱头还有姜末一起拌炒均匀，再倒入那个太白粉，就要将带太白粉大约水啊二分之一量杯哈。倒进去以后，改开大火煮到这个酱汁这个煮沸，再放入呢我们已经煎好的鱼饼，还有我们刚切好的所有的这个青菜，像西芹啊、黄甜椒啊、红甜椒啊，哦，还要配上玉米笋啊，还有黑木耳啊、甜豆啊，全部都进去这个拌炒一番，然后就煮到沸腾。就可以盛盘食用。注意到这个太白那个粉这个水呢不能够太多，就是说真的要就是二分之一量杯，这个菜才会好像有点湿润，又不至于变成这样汤汤水水，应该是要让它收干盛出装盘。那你这样你看这个食谱上就这样子五彩碧绿的啊，看着就赏心悦目，味道也非常的好。那大家如果想要多知道这个牛头牌不锈钢食谱的那个做法呢，可以参加他们的免费烹饪教室，他们几乎每个月都会主办。那下一回的烹饪教室是在4月21号，就是礼拜六，在 Auckland 分店。那4月22号礼拜天在旧金山的分店。那4月22号也是礼拜天，也在圣何西的分店，时间都是2点到3点钟。再重复一次，就是下午2点到3点，4月21号在奥克兰，然后4月22号在旧金山跟圣何西。那他们的分店住址呢，地址电话呢，可以参考他们的网站 www.buffalocookware.com， 或者参考我的个人网站 www.fenna.com。 那只要你提到曾经参加过烹调活动，或者说听过这个周芬娜时间忠实听众的客人呢，他们都会特别赠送牛头牌饭锅食谱一本，价值25元。那我们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呢，我还想跟大家介绍一道那个红楼美食啊。我们刚 讲到两种稀饭啊，就是一个奶子糖粥，王熙凤爱吃的，还有一个腊八甜粥是贾宝玉爱吃的。里面还有一种这个比较名贵的粥，就是燕窝粥，这是林黛玉吃的。为什么呢？因为她体弱多病，她需要吃这个燕窝来补一补。那这个燕窝大家知道是有一点贵的食材了，可是就是说偶尔吃一次也无妨。那出处在哪里呢？在《红楼梦》第45回，金兰泣户口金兰语，风雨细闷至风雨迟。话说秋天来的时候，林黛玉的气喘病就发作了。那向来见多识广的薛宝钗就建议林黛玉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要吃一碗用冰糖煮的燕窝粥，可以滋阴补气，平肝养胃。那肝火一平呢，胃气无病，饮食就可以养人，比药还要强。就是说这个食补重于药补。果然这个薛宝钗就差人送着燕窝来给林黛玉，你就知道这个薛宝钗是个在《红楼梦》是个很会做人的这个角色呢，就是面面俱到，你从这个地方也看得出来。那你说曹雪芹为什么常常要写饮食，就是他借着饮食在表现这个清朝贵族的生活美学，还有人际关系的互动。就说我们到这个年龄应该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写的不只是吃饭，他写的是人情世故。那书中好几次都提到燕窝，不同的人不同的体质都有不同的吃法。像林黛玉呢，体质虚弱不容易大补，所以薛宝钗才叫他吃这个清补的燕窝粥。可是有一回呢，王熙凤呢小产，她也每天吃燕窝粥在调养，但跟林黛玉吃的又不同。因为这个王熙凤呢，她地位呢比这个林黛玉在贾府里面要高一点，她吃燕窝粥的时候还配了两碟精致小菜，可见这个她吃的燕窝粥是咸的，因为甜粥配咸菜是不搭的，你就知道他吃的是咸的燕窝粥。又有一回呢，秦可卿生病，这个尤氏也喂他吃的半盏燕窝汤。这个贾府里面的人用昂贵稀有的燕窝来养病，除了显现富贵人家的这个财势之外，也凸显了豪门世家的养生之道。我们现在就介绍一下这个燕窝粥的材料。它是燕窝十克，白米三分之一杯，冰糖一大匙，水一又二分之一杯。那做法呢，当然是燕窝要先用清水浸泡一夜，然后还要再换清水。那比较麻烦的是要剔除里面的杂质跟这个绒毛，轻轻的漂洗，再放到清水中浸泡。所以他们以前有丫鬟做啊，现在我们要自己做啊，挺麻烦的。然后第二步骤呢，是白米要洗过，我刚说白米是三分之一杯啦，加入这个水又二分之一杯，放到锅中煮成粥。我想这个过程可能也是需要一个小时左右。你如果用牛头牌不锈钢饭锅 smart cooker 呢，设定稀饭功能，它自动就帮你煮好了，不要看火。那煮成燕窝粥之后呢，再加入冰糖一大匙调匀，然后再放入燕窝再蒸10到15分钟啊。所以这道菜的我估计一下，你要燕窝要先浸泡一夜，然后还要煮粥，还要再蒸啊，大概估计你要花上这个一天的时间了，就要有钱有闲的人才有时间做啊。那进燕窝的时候一定要冷的清水，所以发出来燕窝口感才会滑溜细嫩。你如果用热水泡发，虽然时间可以缩短了，可是口感会比较粗，这大家注意的。所以泡燕窝要用冷水。那你购买燕窝要小心选择，现在有很多有用那个假海藻仿制的那个饮品，看起来很像，可吃起来味道完全不对，而且呢一点滋补的效果都没有。如果你不喜欢吃甜味的燕窝粥，就不要加冰糖，可以另外配我介绍过茄鲞啊之类的小菜来吃，就是一顿很好的菜饭。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很精彩，我们第一个单元介绍的 今年2012年的两部奥斯卡金像奖电影 The Iron Lady 跟 The Artist， 希望大家周末时候 有时间去看。第二个单元呢，谈了《红楼梦》的两种美食，乃至糖粥，还有贾宝玉爱吃的腊八甜粥。第三个单元芬娜厨房呢，我们介绍的如何用牛头牛排不锈钢炒锅制作 XO 酱五彩烩鱼饼，另外还补充了一道这个红楼美食里面啊林黛玉吃的燕窝粥。大家想重听节目的话，请上新城中文电台网站 www.bayareametro.com 或者我的广播网站 www.fena.com。 那有什么疑问的话，请打我个人手机408-892-3434，408-892-3434，或者 Barrier Metro 的电话1888-888-889-890。那我的 email 是 fcguan@gmail.com。我们下礼拜五早上11点钟空中再见。